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拒绝煽情，拒绝喧闹与华丽。2002年 ，IT 经理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土狼像狮子的眼睛》。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通信制造企业分为三种类型：狮子，西方企业，以技术、产品、资本、管理的综合优势为特征，具有庞然大物的优越感；豹子，中外合资企业；土狼，以华为为代表的本土企业，缺乏技术，产品差，但在市场上极具攻击性，并且正在以适者生存的非常规战术对狮群和豹群构成强大的威胁。这是十多年前关于华为报道和研究的一篇较具洞察力的文章，但华为领导层对土狼的定义还是不认同的，甚至有些反感。华为拒绝煽情，一位高管说，我们公司过去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没有关注自己，而是长期关注客户利益的最大化，关注运营商利益的最大化，千方百计地做到这一点，哪里有什么正面的、侧翼的、偷袭的、不择手段地盯着对手的进攻与厮杀。华为聚焦的是客户，而不主要是对手，所以华为的文化是安静的、朴实的、短音节的、单色调的，没有一点多余和含混，以及喧闹和华丽。当狮子和豹子们在资源诅咒的宿命中循环踏步时，华为这匹土狼也终于演进成了狮子。靠的是什么？任正非指出，做任何事儿都要因时因地而改变，不能教条，关键是满足客户需求。我们一定要做商人。科学家可以什么都不管，一辈子只研究蜘蛛腿的一根毛。对科学家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对我们呢？我们只研究蜘蛛腿，谁给我们饭吃？因此，不能光研究蜘蛛腿，要研究客户需求。这番话讲于2002年。其实，狮子朗讯科技快要倒下了，巨狮摩托罗拉也病恹恹的。朗讯科技最核心的资源贝尔实验室，正是以研究蜘蛛腿、蝴蝶翅膀、马尾巴的功能等这些基础课题建厂的。它既是朗讯科技的成长助推器，也是朗讯科技的包袱。摩托罗拉以巨资投入一星系统研发，结果尖端技术成为它走向衰败的滑铁卢。这两家公司以及众多的巨狮都患上了资本和技术的负营养病，所以到头来都被优势资源所拖累、所诅咒。华为是在资源极度匮乏的饥饿状态下长大的，所以它只能有一种单向度的追求，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产品好、运作成本低、服务好。但当华为也成长为狮子，位居全球第一俱乐部成员，拥有了相对充裕的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以及管理时，华为的领导层不但没有忘掉以客户为中心这个常识，而且对它的内涵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2009年，任正非在游览四川都江堰时，从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中得到启示，写了一篇《深淘滩，低作堰》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未来的竞争就是一条产业链与一条产业链的竞争。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链的整体强健，就是华为生存之本。2009到2010年，任正非又在不同的讲话和文章中具体指出，深淘滩就是多挖掘一些内部潜力，确保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投入，确保对未来的投入，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也不动摇。2001到2016年，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为3700多亿元人民币，仅2013年的研发费用就达到32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销售额的 12.89%。 2014年投入40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销售额的 14.2%。 2015年投入596亿元人民币，占当年销售额的 15.1%。 2016年投入606亿元人民币，占当年销售额的 14.6%。 低作堰 就是不要因短期目标而牺牲长期目标，多一些付出，多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我们还是深淘滩低作业，就是我们不想赚很多的钱，但我们也不能老是亏钱。低作业嘛，我们有薄薄的利润，多余的水留给客户与供应链，这样我就能保存生存能力。你只要活到最后，你一定是最厉害的，因为你每次合作的时候都要跟强手竞争，活下来的都是蛟龙。很显然，这一系列的观点代表着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的重大延伸。华为赋予了自身更大的行业使命感，开放、合作、自我批评，坐融千万家的天下英雄。百年老店，千年庙堂。超物质力量、宗教与价值观传承。新浪微博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短文，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模式。文章指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模式的创造者不是乔布斯，而是佛祖释迦牟尼。寺庙是成功的连锁行业，不卖产品，却拥有众多的忠实客户，这背后就是被广为认可的价值观。佛教寺院在全球是最大的旅游地产，拥有统一视觉标志、管理模式、文化模式，不用广告，不用缴税，消费者自动上门。另一篇内容相似的短文，寺庙是超苹果式商业地产，指出寺庙成功的因素包括：一、主题突出，具有普世价值和权威性；二、信徒众多，从乞丐至富豪和政府官员，且发自内心；三、盈利模式独特，没有硬性消费门槛，却利润丰厚；四、资源占有量小，远离尘世，信徒趋之若鹜；五、全国连锁，政府支持，无需纳税。虽然有些不公和亵渎的意味，但却道出了一番真谛。为什么宗教具有永恒的传播力？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能够历时几千年，穿越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不同阶层和个人而经久不衰。答案在哪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宗教的伟大与永恒就在于，它是完全根植于人类精神世界之上的超物质力量，直指人心，点化人性，牵引和规范人的道德与行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以最智慧的方式回答和解释了人类终极的困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由此，宗教引申出了救赎、普渡的概念，使人不仅明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同时又有了精神的依托。也就是说，既指出了河流的走向，又为你准备了渡河的舟船。佛教里的因果学说具有强烈的激励和惩罚的意味。今生行善，现世得福，来世上天堂；今生作恶，现世遭报应，来世下地狱。宗教的祷告、诵经、烧香上供、打坐等仪规，以及宏伟庄严的建筑、舒缓悠扬的音乐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以物质的形态沉淀、展现并传递着自身的价值观。宗教会衰落吗？依佛祖释迦牟尼的观点啊，万物有生必有死，宗教亦同理。但是宗教超越人类任何组织的最伟大的地方，还在于它适应任何时空变化的能力。在延续核心价值观不变的基础上，总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找到新的通达人心的道路。相比起来，任何的行政组织、商业组织、党派都大为逊色了。常识推到极致就是宗教。可以说，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商业领袖几乎都有些教主的风格，他们也都从骨子里对宗教组织的完美性表现出自觉或本能的膜拜。伟大如乔布斯，不仅是一介商人、一位艺术家、一个独裁者，更像是一位身着黑色高领滑雪衫的黑袍牧师，一位偏执地追求极端美感的教父。是的，在他活着的最后几年，以及他死后，他拥有数十亿的狂热信徒，他们也称他为教父、帮主。美国《时代周刊》评论乔布斯是我们年代最出色的实业家，是必然会被铭记至少一个世纪的人， 远高于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之上。乔布斯伟大在哪里？福布斯杂志的评论最为精到。乔布斯知道你想要什么，但他最大的成就却是，他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需要倾听，以一种友好的声音向我们确认这样一个信息：虽然机器不负责，但我们负责。早期的乔布斯迷恋于创新、精致，晚期的他更希望用户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干净、明亮、有序的苹果商店是乔布斯最持久的遗产。苹果商店像是胶水，以一种温和、精确并耐心的方式将技术和消费者连接在一起。这才是乔布斯最本质的精神，以消费者为全部思考的原点和终点。乔布斯正是把对客户的潜在需求关注到了极致并开发到极致的天才商人。乔布斯天生有一颗敏感的心灵，故而他深悉真理就在常识之中，而把常识推到极致就是宗教。很显然，让普通的消费者转变为产品的痴迷者，进而成为产品发明者的忠实信徒，这中间的道理就如同上帝创造了人并关爱人，人才会至死不渝地追随上帝。让一切企业家终生疑惑的问题是，为什么真正的宗教之树永远常青，而企业之花却总是很快的凋零？百年老店已是一生的追求。比如比尔盖茨创立的微软公司曾经如日中天，不到50年就已显现出落日帝国的颓衰之象。那么乔布斯创立的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去世后还能持续成长多少年呢？云南丽江文峰禅寺，一个阳光明丽的正午，笔者与东宝仲巴活佛的俗家弟子田亮交流。田亮30出头，大学毕业后在湖南卫视做过编导，也是滑翔伞爱好者和登山运动员，因此故与万科董事长王石等企业家有过不太熟悉的交往。1年前，田亮辞去所有俗务，追随仲巴活佛到了丽江，做一位临时的出家僧人。田亮既问又答地说，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有点像宗教？你要激发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光给钱不行，还必须建立信仰，确立价值观，让别人心甘情愿的努力。对客户也一样，员工就像寺庙里的大小和尚，客户就像烧香拜佛的信众。你让客户买你的产品，你就得关注客户的需要。他用的是苹果手机，依他的博学，他一定知悉乔布斯其人和他的故事。丽江飞往北京的航班上，第一排我与仲巴活佛比邻而坐。空中简餐后，好几位乘客伫立在卫生间外等候如厕。活佛对我言道，这就是万物皆变的道理。中午的美味佳肴几小时后化作粪便，臭不可闻。食也，事也，食亦，事也亦。此时贵不可言，处于上位，彼时又是败局，位移带来势衰。人要想长久得福，就得不断加持才对。人如此，组织亦如此。万般神通皆是术。的确，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无法拒绝变化。江山永固是梦想，对企业家来说，能做到百年老店也是极大的奢望。于是，为了这份期待，企业领袖和管理学家们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实践。什么产品周期说、商业模式、管理战略、绩效考核、团队建设、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然而万般神通皆是术，皆有用，但道才是根本。何谓企业之道？以客户为中心，这是颠扑不破的常识。所有的宗教之所以长盛不衰，都是基于对人类常识的理解。乔布斯的简约主义与唯美主义就是追随常识的典范。任正非说，我们永远要以宗教般的虔诚对待我们的客户，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这要发自几万员工的内心，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一句口号。华为公司只有一个鲜明的价值主张，那就是为客户服务。任正非是冒险家，没错， 性格中缺乏冒险基因的人是做不了企业家的。企业家就是那种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撑船的舵手，旷野中的骑士。但总体上，任正非不是那种走极端的人。然而，在公司的价值观方面，他的坚持与坚守近于偏执狂，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这句话用在评价他的这一点上再恰当不过。他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但在面向客户这方面，他用了宗教般的虔诚这样的话。他无数次的用唯一、只能这样的话反复定义华为的价值主张，以客户为中心。当今时代流行拜资本教与拜技术教，华为则信奉拜上帝教，这个上帝既非耶稣，又非释迦牟尼，而是客户。全球700多家电信企业以及全球60亿以上人口的消费者。华为从小到大，到今天有18万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员工队伍。进入华为前，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个性，拥有不同的梦想，有一种青春年少的诗意浪漫或理性的人生主张。但到了华为这座商业殿堂，他们便不断地被洗脑。经过一次次的关于价值观的培训，以及价值观导向基础上的职业化实践，他们几乎全部被成功改造。华为这个集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客户化了，人、组织链条、业务流程、研发、产品、文化都被注入了生命，面向客户生，否则便死。在这里，真实代替幻想，执行超越创造，绩效高于过程，没有什么东西、什么人能够摆脱一个烙印，客户需求导向。常识推到极致就是宗教，这句话用在苹果公司、用在华为身上是恰如其分的。30年来，华为从未动摇过一贯的价值观。当华为成为一家世界级公司时，公司领导层仍然居安思危。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我们把指挥所建到听得到炮声的地方，把计划预算核算权利、销售决策权利授予一线，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打不打仗，后方决定；怎么打仗，前方说了算，由前方指挥后方，而不是后方指挥前方。机关是支持、服务和监管的中心，而不是中央管控中心。谁来呼唤炮火，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我们系统部的铁三角，其目的就是发现机会，咬住机会，将作战规划前移，呼唤与组织力量，实现目标的完成。系统部里的三角关系并不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制约体系，而是紧紧抱在一起，生死与共，聚焦客户需求的共同作战单元。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满足客户要求，成就客户的理想。